去。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内心是需要被爱来充满的。当我们的内心被爱所充满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健康的情绪。其实所有的情绪的问题，根源都在于我们的内心是缺少被爱的。所以当我们缺少内心缺少被爱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谈去给出爱，因为你永远给不出你所没有的。所以，首先我们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被爱的人，被爱所充满的人，被爱爱的饱饱的人，我们才可能成为一个情绪健康的人。所以爱呢，是我们内心最大的一个渴求，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爱，需要被爱，我们都需要亲密关系。爱呢，就是我们生活的力量，是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个力量，是我们面对这个人生的挑战、疾病。问题、压力、一切问题的力量就是爱。那么，但是今天我看到这个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呢，他就他有一个诡计，就是他要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冰冷。这个，那么这个。本来呢，这个家呢，撒旦要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冰冷，这个世界现在就充满了这个压力、恐惧、坏消息，战争，这个动荡，不稳定的因素，充满了恐惧。这个，所以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冰冷，那么家呢？本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然而家呢，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这个变得越来越冰冷。在家中呢，家人就互相喜欢分辨对错，充满了指责批评，所以这个家也变得呢越来越冰冷，家变得冷酷无情，家里面。这个互相指责、贬损，充满了不信任，所以家现在也变成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然而，神呢，让这个世界呢，他神的目的就是要让世界恢复爱，让世界充满爱，充满温情，充满温暖。因为神就是那个爱的源头，所以神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温度的人，让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被爱充满，充满的饱饱的。所以今天哈，我们要来正确的来认识这个神的爱。那首先哈，我们讲到这个，神就是爱。圣经中讲到神就是爱，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他的属性就是爱，神是那个爱的源头。我们看啊，这个，神呢？我们可以把神比作太阳。我们看那个太阳哈，太阳呢，它是一个充满了能量的载体，它充满了光，充满了热。太阳它拥有的这个，它本身拥有的这个光能和热能，是远远超过地球所需要的十几倍的。它就是那个爱的，源头， 它是那个正能量的源头，是爱，是光的源头。我们的神呢，它就像太阳一样，它供给我们爱，它供应给我们需要的能量。神呢，他愿意让我们来领受他的爱。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做那个向日葵。你看到那个向日葵吗？他每天啊，他的脸一定要冲着太阳，他总是不管太阳东升西降，他的脸总是面对太阳。为什么呢？他就一直追随太阳，他要从太阳身上来吸收这个光，吸收热，吸收正能量。所以，我们呢就要学习向日葵，像向日葵一样，每时每刻要追随着神，啊，要这个，要仰脸，这个仰脸向着神，啊，这个向阳而生。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来晒太阳，啊，请我们把这个我们想象出一个画面感啊，我们就是那个向日葵，神就是那个太阳，这个向日葵每天都要来从太阳那吸收光、吸收热、吸收正能量、吸收那个温暖，这样我们的内心就会充满被爱，充满。内心就会开始恢复，啊，被爱来恢复，以至于我们里面那个冰冷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曾经，受过的伤害，那个冰冷的部分，遇到了太阳，吸收了太阳的热和光，然后我们内心的那个冰冷就被融化了。我们内心的那个受伤就得到医治了，我们整个人就被疗愈了，我们就成为一个有温暖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充满了健康情绪的人，内心充满爱的人，充满正能量的人，充满了平安和喜乐的人，我们就会有这个幸福感。所以我们要记得哈，神就是那个爱的源头。我们每天呢，就要从神这儿来领受爱，这样我们就会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我们的情绪就越来越平稳。啊，我们就成为一个这个充满正能量的人。那么，神的爱究竟是什么样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更多的来明白神的爱。好，那么我现在呢，把时间交给我的先生，让他来分享神的爱这部分。
好，大家好，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接着Betsy 刚才分享的来分享一下哈，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时代啊，就是最缺少的就是被爱啊，因为呢，我们啊，从很多很多的学习的当中啊，人会告诉我们啊，你要去说好听的话语呀，你要做到这个，你要做到那个啊，就是让我们要去做，但问题呢，恰恰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出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学习了很多很多的课程，每一个课程呢，大部分的课程都要求你们，我们要给你一些的方法，让我们去来做到，做到，做到。但问题恰恰在这个地方，需要我们给出爱啊，但是呢，实际的情况就是说，咱们给不出来这个爱，因为里面呢没有这个能量。这么说一句好听的话语，哇，你今天看起来气色真好，哇，你看起来好漂亮，哇，你看啊，见到你很开心啊，这都是什么正能量的话语？但是如果是一个负能量的人，他是无法说出这样的话语。一个负能量的人只能说负能量的事情，他是无力去说正能量的任何的东西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怎么能够 做到说好听的话语呢，鼓励人的话语呢，正面积极的话语呢，正面积极的思考呢？这里面呢，就是要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来领受，领受什么？领受这一个正能量。没有这一个正能量，我们想说的话、想做的事、正面的事情，完全做不出来。你不由而然的就说出负面的话语，根本就不需要，就负面的情绪就会产生愤怒啊、焦虑啊、忧郁啊，这些都不是需要用力的。但是说出正面积极的话语，做出正面积极的这样的行动，我们都需要嘛，用力量啊。这个力量呢，是来自于正能量啊。所以今天你我呢，就是来学习，我们怎么从一开始要领受这个正能量呢？没有正能量，我什么都做不了。就像一个手机一样，如果里面没有电的话，它什么都做不了。虽然这个手机的功能可能非常的强大，我们可能拥有一个非常好的手机，但是如果没有能量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是完全无法来使用这个手机。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如何获取能量，如何领受爱的这一个层面。那么，领受爱呢，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我们感受不到爱，我们活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跟我们要爱，孩子要爱，我们的配偶要跟我们要爱，这世界每个人都来说"给我爱，给我爱"，可是我们里面却是枯竭的，所以我们需要来领受爱。那在圣经的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如何来领受这一份爱？那么大家分享一段的圣经也是圣经里面最大的正能量的这一段的经文。那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呢，是相信很多人都可能比较熟悉这段的经文。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段圣经里有一段关于浪子回家的故事。其实有人说这段故事的主人，这个主角是呢，这一个浪子其实呢，这一个故事的主角呢，应该是这样一位天父。我们看一下这段的经文，然后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神从神的这个角度呢，来解决我们心中负能量的问题、忧郁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因为人间呢，到处都是负能量，没有人可以给我们正能量但是在这一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能量，就好像太阳一样，它永远在散发着正能量。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5章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到说呢，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呢，他在这个家里面待得厌倦了，他跟他父亲说："哎，父亲呢，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呢，父亲就把产业给他了。父亲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父亲，小儿子跟他要，他就给然后呢，这个儿子拿到钱之后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起来，拿着他所有的钱财，到远方去了。他想离开他的父亲，走得越远越好。到一个地方没有人管他了，他可以在那里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很快他就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了饥荒，就穷苦起来了，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变得极其的穷苦。于是呢，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大家可以想象，这一个人本来呢是在父亲的家中，什么都有，有吃有喝父亲把他照顾得非常的好。可是呢，他拿了产业之后呢，就挥霍一空。这个时候呢，你看他穷苦起来，到了一个地步，没有吃的，甚至连吃猪吃的东西呢，他都得不到。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失去了所有，可以说他是什么？去完全的进入到负能量的一个状态，什么都没有，贫穷、饥饿一点正能量都没有了。那人到了这一个地方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情了。那今天很多今天的世界里，很多的人就像这一个浪子一样，失去了所有，好像我们里面那么的匮乏，那么的贫穷，我没有力量来做我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力量 啊，来让我喜乐起来，开心起来。没有力量帮助我的家人，我没有力量出去赚钱。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一个状态呢，属于无力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的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心态啊，它的一个改变。那这里面呢，他就开始醒悟过来了，啊，他说，我的父亲啊，这里面他想到了他的父亲，他说我的父亲呢，有多少的故宫啊，非常的富有，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那这时候呢，这一个浪子啊，本来呀，应该是父亲去世之后呢，才会去拿父亲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可是他呢，等不及父亲的去世，他把自己那一份都要来了。在那一个时候啊，是非常不孝的一件事情，也是大逆不道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他呢，想要回去见他的父亲。他觉得，哎呀，我已经不配做儿子了，我就做一个故宫吧，给他打个工。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我给他打工，也可以让我不至于饿死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一个浪子对他父亲的认识。他认为父亲很好，但是呢，他自己不配做一个儿子了。那他对自己怎么认识的呢？其实我不配了。我没法再成为儿子了，所以这就是呢，他对自我的感受，觉得我不够好，我已经不配成为一个儿子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呀，我不够好，天父会爱我吗？这一位神会爱我吗？他会帮助我吗？他愿意管我吗？我今天面临着这么多的挑战，我好像把什么事情都给搞砸了。”看起来我自己一无是处，还有人爱我吗？这常常我们内心的一个诉求：我配得爱吗？有人爱我吗？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内心有这样的一个呐喊：到底有没有人爱我？我可不可爱呢？啊，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儿子呢，在他心中就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啊，因为他做了不好的事情，得罪了他的父亲。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他感到自己里面做错了事情，他觉得自己的不配啊，这是这个儿子的心态。但是呢，他也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他要回到他父亲那里去。这里面记载啊，这一个浪子啊，他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回到了父亲所在的地方。那这个父亲呢，就看见了这个浪子的归来。所以，为什么这父亲他一归来，父亲就能看见呢？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位父亲呢，他一直等在那一个地方，但他失去了这个儿子之后啊，他一直等在那一个地方，他正看着，他期待着他的儿子归来。所以，当他孩子一出现的时候，很远呢，很远的地方，他就已经看到了他的儿子。你知道吗？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一个父亲，那这一个父亲呢，他远远的看到这个孩子。我们看到这里面就，你就看到这个父亲呢，看见之后。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哎，这个父亲的心动了，动了什么样的心呢？动了慈心啊！这个慈心呢，也就是爱心，在那里面呢，父亲的里面呢，好像那个爱呀，好像翻江倒海一样，在那里奔涌。这个父亲呢，太爱这个儿子了。这个儿子不一定爱他的父亲，父亲根本就不爱他的父亲，但这个父亲呢，却深爱着这一个儿子。所以他心被搅动，那里面那个爱在里面被搅动，然后呢，他就跑过去。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个图画啊，你看这里一个天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奔跑的天赋，一个内心中啊被爱充满的天赋。 为什么他会奔跑，像这个浪子向他那边奔跑？因为他里面充满了爱，在一个巨大的爱的一个激励下啊，这个父亲向他来奔跑，能看到他里面那一种情感吗？那巨大的情感啊，向着这个儿子来奔跑，你知道吗？这一位天父，他就是你我的天父。这一位天父，当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啊，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让我们看见那一位向我奔跑的天父，他里面涌流着巨大的爱，就像太阳一样。我刚才讲到那一个太阳，它里面爱也好像太阳一样的散发着出来。所以，当他奔跑到浪子的面前呢，他就跑去抱着他的镜像啊，你看这个地方，抱着他的镜像。把他紧紧的抱在怀中。今天我们不管在这个世界，你我受了多少的苦，遭遇了多少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永远知道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他是那样的爱着你和我。他跑去抱着他的镜像啊，然后就连连的与他亲嘴。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啊，跟猪在一起，给猪来喂食。他可能这时候是衣衫褴褛，然后呢，浑身都是臭味。但是这个父亲完全的都不在意，他极其的开心快乐，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他连连的亲嘴。这就是一位天父，这位天父就爱着你和我。当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到那一个爱，圣灵就在你我的当中啊，把那个爱浇灌在我们内心，让我感受到我们太需要这份爱了。这世界如此的冰冷，但是天父的家却如此的温暖，天父的怀抱却如此的像一个火炉一样，那么的温暖，那么的热情。就你我今天在哪里，你我都在天父爱的怀抱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爱的，每一个人都是深深被爱的。这是你我，我们深深的被爱。对这个儿子说，这个儿子跟他说什么呢？我父亲呢？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个儿子想说一些道歉的话语，认罪的话语。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那这是这个儿子对父亲的一个认知。他说：“我的行为不够好，所以呢，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是这个儿子内心的世界。我不配成为儿子，我不配得到你这个爱。你给我口饭吃就可以了。但是父亲却不是这样。那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什么？父亲的心。父亲的心呢，充满了爱。他认这个儿子，他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故工，甚至他没有任何一个责备的话语。如果可能是你我的话，如果我们的儿女啊这样的对待我们，把我们的钱都挥霍一光，那在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看到这个孩子，只想上去扇两个耳光，踢他两脚，臭骂他一顿，然后呢，再给他点吃喝。但这里面呢，让我们最大的一个震惊的一件事情，就这位父亲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愤怒，没有展现出任何的受伤。这个天父有没有受伤啊？他没有受伤，他们里面全是正能量，他没有受伤。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很容易受伤？因为我们遇到的什么都是受伤的人，像我们的原生家庭一样，我们的父母亲本来就是受伤的人，他没有办法给出我们完全的爱，他已经尽了他所有的力量来爱着我们，但是他们也就是这么多的力量，爱不出来。我永远不需要恨我们的父母亲，因为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所能做的最好，但他们太有限了。很多的父母亲是极其的受伤，甚至有一些虐待的父母。抛弃孩子的父母，他们本身都是很受伤的人，他们已经无力给出那一个爱，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人间有那么多的伤害呢？那么多原生家庭的问题呢？ 就是每个人都受伤，每个人都有原生家庭的问题，但这个天赋却没有。天赋是谁呀？他是神，他是爱的源头，他是源头，充满了爱。虽然这一个儿子要来伤害他，要来遗弃他，要来离他而去，但是呢，这个父亲却不受伤，他永远里面充满了爱。所以呢，他永远都充满着这一份爱，这就是天赋。他没有受伤，他们里面没有那些纠结，没有那些负能量，在他里面全都是正能量。所以我们看到，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天赋。他如此的爱着我们，然后呢，他呢？在这个儿子呢，他理解不了这位天父，他以为这个天父会惩罚他、审判他、不要他、拒绝他，但是完全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天父，只有他的爱，只有这一份爱，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人对爱的需求。人怎么能被满足？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被什么一种叫做无条件的爱来满足。那么今天人间为什么这么多的痛苦？讲到原生家庭的问题，讲到这世界呀，所有的爱，在这人间所有的爱，甚至包括父母的爱，都是带着条件的爱。你做得好，我爱你；你做得不好，我就不爱你。总是那种要求的爱、控制的爱，甚至有时候虐待。这是人间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我们的内心呢，都像一个黑洞一样，需要被爱来填满。说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填满我们对爱的需求，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人可以满足我们对爱的那一个极大的一个需求。我们里面是一个爱的黑洞，只有天赋的爱。只有这种完全没有条件的爱，不管你干了什么坏事，不管你做了什么错事，你是杀了人也好，你是做烧了别人的房子也好，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影响这位天父的爱。他用巨大的爱，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爱，他说：“我就是爱，我就是爱你，我永远是什么，散发着爱，像太阳一样散发着光。天父就散发着爱，是说我就是爱。”完全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爱，我们这个人呢，就缺这个爱，没有这个无条件的爱，我们这个人不可能得到医治。人间的爱呀，爱来爱去，全都是伤害。看着是爱，其实呢，把这个"爱"这个字儿啊，扭曲了。爱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叫做无条件的爱，爱就是爱。今天只有天赋的爱才能满足我们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心理学的教导，有很多这种教导、那种教导，可能都看起来很好的教导，但永远不能解决我们根源的问题，因为我们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一种无条件的来爱我们，满足我们对爱的需求，以至于我们可以给出爱。这是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被天父的爱来爱饱了，就像这一个浪子一样，他回到了家中，他面对的父亲不是拿一个鞭子的父亲，他抽他的父亲，惩罚他的父亲，而是一位那么充满了慈爱的父亲，把他紧紧的抱在怀中，连连的亲嘴，充满了爱。然后呢，后面讲到，父亲又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最好的一个袍子，这个袍子啊是给一些非常尊贵的客人来的时候才会使用的袍子，要来披在这个儿子的身上，来遮盖他一切的羞耻，遮盖他那个衣衫的褴褛，最好的袍子给他穿上，这都代表了主人的身份。然后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这个戒指也戴到了家族的权柄、家族产业的继承人。 就给他袍子，给他戒指，把鞋穿在脚上。那个时代，仆人是不穿鞋的，把他跟仆人完全的分别开来啊，不是个仆人。这个父亲不允许他成为一个仆人，因为他是儿子。这位天父爱他的儿子，虽然这个儿子做了很多错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他却如此的深爱着他的这位儿子，不断的要给，要给。你看到了吗？这里面这个天父，你把他拥在怀中，这是一个情感的连接，连连的亲嘴。然后呢，又实际的给予，穿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哇，把他装饰起来了，让他有体面，让他有尊荣，让他是尊贵的儿子，恢复他的身份。然后呢，又把肥牛犊牵来宰了，又给他实际的吃喝，然后喂饱，把他给喂饱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位天父如此的爱着他的这个儿子，不得了！这是一种极大的一种爱啊！在这个天父，他就把这一个爱呢，完全的倾倒在这一个儿子的身上。就你看这幅图画，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把这个儿子抱在怀中，他把自己所有的爱呀。多么能把所有的爱都浇灌倾注在这一个儿子的身上，你知道吗？今天的天父也是一样，他看着你在那里，他就想奔跑向你，把你我都抱在怀中，然后把他所有的爱呢都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在这世界上，可能每个人都吃了很多的苦，被遗弃、被拒绝、被贬损、被伤害。被辱骂、被讥笑，我们可能在这世界上受了许多的苦，但是这一位天父要来恢复我们尊贵的身份，不让我们在那里面跟猪抢食，
让供
把我
应
们带回到他的家中，来享受他的爱。这一位天父，今天你我来到他的面前。他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抱在怀中，把他让他的爱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医治我们里面所有的受伤。我们这一辈子受了多少的伤，受了多少的痛？那这一位天父要在这个地方，啊，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刻，这一位天父要把他的爱浇灌在你我的心中，他把你抱在他的怀中，连连的亲嘴。他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你经济的需要，你情感的需要，你教育孩子的需要，你所有的需要，都要被这一位慈爱的天父来满足。他的爱是没有尽头的，他的爱是没有穷尽的，他的爱像太阳永远散发着那道光芒。这爱的光芒啊，就要照射着你我；这爱的拥抱温暖着你我啊，这就是这一位天父。那我们的教会呢，名字呢叫做"爱如千家"啊，稍微分享一点我们"爱如千家"啊。那"爱如千家"呢，就在啊，是神在梦中啊给我这样的一个意象啊。在梦中呢，那有一次我在梦中啊，我在登一座山啊，然后呢，突然间听到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跟我说话，那这个声音呢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天地之间什么可以长存？"当时我在一个山上，好像是温哥华的山，哇，远处有海啊，天是蓝的，山上有很多的枫叶，红色的。我看到周围的一切，我说山不能长存，海不能长存，树木不能长存，人生的财富不能长存，功名不能长存，啊，名誉不能长存，权力不能长存，人间的所有的一切都不能长存。啊，我在想什么可以长存，什么可以长存？忽然之间，在我的里面有一声呐喊。我就好像说，爱是爱可以长存。忽然之间，我看到一道大光，一道光从天上降下。那这一道光呢，叫做爱的光束。光，爱本来是看不见的，在梦中那个爱呢，变得看得见的一道光一样。那这一道光呢，就照进了一对父子的心中。 本来这父子之间呢，他们之间有很多的问题啊。这个父亲没有时间照顾这个孩子，他们父子之间有很多的关系的问题。那当这个光照进到父子之间的时候，进入到他们两个人的里面啊，这两个人呢被这个天上来的爱改变了，这个两个人呢就父子呢就重归于好。然后我又看到山脚下有一对登山的夫妻，他们在吵架。一边登山一边吵架，同样的这道爱的光束，又进到了那一对夫妻的当中。哎，在这个天上的光、天上的爱进去之后呢，哎，这一对夫妻的关系呢，他们恢复了。我又看到这一道光开始进入到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家庭，光进入。当这个光进来的时候，婚姻被改变，家庭被改变，亲子关系被改变。那就在这一个异梦的当中呢，哎，神给我这一个图画啊，让我看到了一个真理，就是只有天上来的爱，能够改变我们的家庭，能够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为什么命名叫做"爱入千家"。今天这个家庭充满了破碎，人际关系到处都是问题。但是人间的爱能不能解决呢？人间这些理论、心理学的知识啊，各种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这些知识能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呢？根本就解决不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不在这一个世界里面找答案。我们在这个人间这个世界里其实没有答案。只有哪里有答案呢？只有在天上有答案。天上的爱，天父的爱，那个巨大无穷的爱，只有这样的一种爱，才能够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所有的问题。就我们今天人为什么会忧郁呢？就是能量太低了，负能量。那负能量怎么解决呢？你要需要被这天父的大爱来拥抱，让他的正能量，也就是爱的能量，注入到你我的里面。然后我们才会有力量去面对我们的人生。一个教导，一个地上的知识，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让我自己努力，自己努力。所有是自我努力的前提，必须你有能量，你才能努力呀。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能量了，我们怎么努力？所以今天你我呀，有那一点点能量汇聚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能量用来做什么呢？用来领受天父的爱。来思想天父的爱，用这一点点的能量来到天父的面前，然后呢，让他允许他把我抱在他的怀中，吸收这个能量，这个能量多起来了，我才能够做别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能量已经很低了，所以我们要用这一点的能量来去领受更大的能量，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有的时候开车，哎呀，快没油了，那怎么办呢？赶紧用这点油。开到哪里去啊？哪儿都不能去了，赶紧开到加油站，只能去一个地方了，其他地方都不能去了，咱们哪儿都不能去了，赶紧找下一个加油站，就剩这么一点油了，这点油只够开到加油站的了，赶紧开到加油站，把你装进去加满油，然后再什么，再走我们人间的、在世上的这一切的路程，做一些我们当做的事情。如果没有油了，里面没有爱了，没有正能量了。就赶紧来充这个正能量，别的什么都不要管了。那今天如果我们在一个很深的忧郁的里面，很深的负能量里面，其他事情就不要去做任何的事情，也不要去想那些负面的东西了，也不要要求自己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领受这天上来的爱。那只有这一个爱，才能真正的、真实的把我们从巨大的负能量中、世界的这个漩涡中。撒旦掌权的这个世界中，把我们给拯救出来，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在人间啊，去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的，人间根本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往上找，找到一个能量比我们更大的，智慧比我们更大的啊，那就是神，那就是这位天父，只有他那里有无条件的爱。只有这一个爱才能解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你我的问题，只有这一个爱才能够解决啊！所以今天我把这个事情讲得很绝对，实际上就是这么绝对。 如果你没有这一份爱，没有这个正能量，你什么都做不了。不是不想做，没有力量去做。所以我们需要这一份爱。所以这里面他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天父要与我们一同快乐，他希望看到我们快乐，是看到我们被喂饱了，强壮起来，可以来享受他的爱。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知道吗？当天父看到你快乐的时候，天父是极其的快乐；当他看到你不快乐的时候，他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让你快乐起来。这就是这位慈爱的天父。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需要看到这一位天父。”都在罗马书第8章15节，这里讲的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信到一个程度啊，我们里面是一个奴仆的心，我们一想到神呢，就觉得害怕，不敢来到神的面前，觉得神是一个可怕的父亲，拿鞭子抽我的父亲。事实是绝非如此，我们的这一位神，这一位父啊。极其的慈爱，你看他如何对待这一个浪子，他也是如何对待你我的。现在我们不再是奴仆了，奴隶了，那是什么？儿子的心，儿子的灵。所以今天你我呀，都可以来呼叫，我们今天都可以来呼叫阿爸、阿爸、阿爸，爱我的阿爸父。我常常这样的呼叫，想象他把我抱在他的怀中，他的爱向我来涌流，这还是我心中的图画。向我奔跑，把我抱在怀中，供应我所有一切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天赋。所以感谢主啊！你我都是儿子，不再是奴仆。不管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情、不好的事情，我们依然是儿子，因为天赋他喜悦我们。他愿意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必须要来得着这一个无条件的天父的爱，我们的人生才会有转机啊！所以感谢主。那这是我跟大家的分享啊，下面我把时间呢交给 Bessie，让 Bessie 继续来分享。
啊，那这个罗马书8章15节，你分享完了吗？
啊，我听见了，你可以接着分享。
好，我补充一下哈，刚才我们讲到罗
讲
马
过
书8章15节，讲到的是这个我们与神之间是父与子的关系，是儿子的关系，这个对于犹太人。是绝对他们无法想象的，他们觉得，他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就是上帝高高在上的一个君王啊！你们怎么可以叫阿爸父？这个阿爸呀，他这个原文叫阿爸，希腊文，实际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英文中叫 daddy，就是小孩子叫非常亲热的叫 daddy。是一种昵称，或者说我们中文吧，就叫老爸。但是犹太人就他是不能明白的，你们怎么能管上帝叫老爸？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这个叫，他是全世界宇宙创造者，是这个与我们非常有距离的，是一个君王。他们不能明白，但今天我们要明白，因为我们今天在新约，所以你看，保罗告诉我们说，今天你活在新约，你要明白，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就是父与子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可以称他为 daddy，可以称他为老爸。所以今天你是否能够明白，你应该与上帝是有这种关系的，而不是有一个很远的距离，好像你一做错事你就要躲，好像就像你感觉上帝就是来审判你的，然后你就要这个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啊，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所以什么？你想到我们的孩子啊？ 你的孩子对，你对孩子之间，就是这种关系，就是骨肉的关系，骨肉的关系，哈，所以我盼望今天弟兄姐妹可以明白，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讲了详细的讲到神的爱啊，神的爱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呢，我们应该如何领受神的爱呢？我们讲到是这个神的爱，非常重要，我们每天都需要不停的来领受神的爱，啊，就是领受神的爱就像充电一样，你不领受。就好像手机似的，它慢慢的电都耗光了，你又没有正能量了，你的情绪就会又低落，又会抑郁。所以我们每天都要领受神的爱。那么如何领受神的爱呢？就是明白神的爱。啊，明白，当你明白神的爱的时候，你就在领受神的爱。比如说今天。啊，牧师跟你讲到神的爱，借着这个浪子的故事给你讲清楚神的爱的时候，你明白了，你就在领受，你就在充电。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通过听讲道啊，通过读圣经啊，读到圣经的应许，你看到神给你宝贵的应许。啊，或者通过聚会，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神的爱。比如说，当我们读到诗篇23篇，讲到这里，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是耶和华是牧者，就是一个牧人和羊的关系。牧人他是供应给羊草需要的草，然后休息的地方，还有水。他领我到青草地上，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哎，我们就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非常放松的画面，你就在领受神的爱。这里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如同牧人与羊的关系。啊，羊，它呢只需要跟随，它不需要自己去找草吃，找水喝。找地方休息，他只需要跟随牧人，啊，牧人来供应我们这个青草，还有这个休息的地方，还有水，啊，这是牧人，他就是有责任心的，他来负责羊的安全，他是供应给我们的，啊，这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爱了。那再比如说，我们读到这个诗篇91篇。诗篇91篇讲到这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纵有万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难绝不临到你。这讲到了神对我们保护，神会来保护，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危难、危险，神都会来保护我们，啊，这也是。圣经中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常常来读这些经文，我们就明白，通过经文来明白神的爱。所以呢，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不要期待从人那边领受爱，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人的爱怎么能和上帝的爱相比呢？人就是有软弱的呀。啊，人的爱非常有限的呀，即使是我们的父母那么爱我们，但是他们也有软弱，他们也不完美呀，他们也会给我们带来伤害呀。所以呢，我们不要期待从人那儿领受爱，即使是父母，我们的父母啊，他们已经尽力了，已经尽力给我们爱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完全。啊，这个我们不要向父母抱怨，啊，人就是有限的，他没有办法跟神比，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放下期待，因为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啊，放下对人的爱， 不要从这个期待从父母那儿领受爱，也不要期待从你的老公老婆身上领受爱，或者从孩子身上领受爱。人都是很有限的，我们就是要每天源源不断的从神身上领受爱，并且呢，这个领受是需要坚持的，每天供应给我们正能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去面对很多负面的事情啊，我们每天的生活要面对很多的压力和挑战，所以你需要从神那里领受正能量来面对这些。当然，你一天下来，你面对了这些，你的能量也会被消耗掉，所以要坚持每天不断的来领受。就像手机要坚持来充电，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明白了，人的爱与神的爱是不同的。那么神的爱呢？第三点讲到神的爱，它是无限的，就像太阳一样。我们就想象这个太阳，它充满了光能，充满了热能，它源源不断的散发它的正能量。他的爱是无限的，而且他的爱超越了我们的需求的多少倍。神的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他愿意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领受爱，他愿意让我们与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神，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啊，我听到有的弟兄姐妹就说，神呐，造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服侍神。啊，有的人说，神造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传福音，啊，做事情。这个呀是不对的。神造我们是为了他要享受我们与神之间的一种关系，神愿意要享受亲密关系。我们，你看，我们很喜欢亲密关系，我们需要亲密关系，神也需要亲密关系。就好像我们对待我们下一代，我们是喜欢享受这种天伦之乐的，神也是这样的，神喜悦享受我们与神之间的这种交流，这种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改变调整我们的思想。神不是为了造人，不是为了让我们给他做事儿，给他传福音、服侍神，不是。啊，神呢，那样的话，我们就成了工具人。这不是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的目的是让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都盼望有亲密关系，但这种关系首先要把根基打对，根源就是我们与神要建立亲密关系。当我们能够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与人建立亲密关系。如果我们与神没有亲密关系，我们就去想与人建立亲密关系，那么人爱来爱去，最后就都是伤害。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明白这一点，啊，神非常渴慕我们与他有一个交流，每天有一个这个倾心吐意的时间，啊，把你内心最软弱的想法，啊，你都可以向神敞开，你都向神倾诉，你把你的需求告诉神，啊，不要向人，啊，最好其实是向神，因为有的时候你向人去吐露心声的时候，人不一定能理解你的。那么，这个，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就是神的爱呢，是白白的给我们，是白白的领受。让我们白白的领受，我们不要有一个交换的思想，好像我要做到什么，我要为主做什么。我要有多么好，我行为有多么圣洁，我才能得到神的爱啊！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今天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神的爱就是要白白的来领受，不要有一个交换的思想。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可以做自己的，啊，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戴面具的，啊，你走到外面，这个世界外面你是需要戴面具的，比如说走去上班，在公司你是需要戴面具的，因为你的行为不够好，你会被处罚，你会被开除，你会不被接纳，啊，你在学校也是这样的，但是你到了神面前你就不需要，你完全的放松，完全敞开自己的内心，神可以完全的接纳你，就如同这个浪子一样，他的父亲是完全接纳你的。哦，无论他的儿子有多么的败坏、软弱、叛逆，神都愿意来接纳你，神愿意为你宰杀牛羊来庆祝你回到神的面前。只要你回到神的面前，神的心是多么的喜悦。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哈，就是白白的领受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不要有一种交换的思想。那么这个 PPT 没有了吧？
没有了，应该。
嗯，好，那么这个我就分享一下自己的见证。这个我呢。其实我从小是一个，因为我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就是父爱是一个缺失的，是个完全空白的一个状态。我从小记得，我刚就有记忆力的时候吧，记忆力的时候，我对我的父亲是完全空白的，没有任何的记忆，因为太早太小，没有任何的记忆。那我开始会有记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跟别的孩子是不同的。别的孩子都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但我只有妈妈，没有爸爸。啊，所以我的父爱是完全的缺失的。那么父爱呢？他是父亲，他是代表着一个保护，就是他的责任是，他的作用是给一个家一个保护的作用，给我们一个安全感。但是在我的里面是没有这种安全感的。然后后来长大了以后，我也会是对很多方面是没有安全感的，是很焦虑的。比如说对生命、对健康，我就是很焦虑。我就总觉得生命好像一下子，怎么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呢？最近这个传来了大 S 去世哈，48岁去世，真的是很年轻哈，很可惜。那我的父亲31岁就去世了，比他更早。所以在我的心中，原来就是这样。我感觉生命中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失去了健康啊，生命就失去了。还有在各方面啊，在财务方面，我也很焦虑，没有安全感。在工作方面没有安全感，对孩子的培养也很没有安全感，就不知道，哎呀，以后生活中是会到遇到什么难题呀？都不敢想象。甚至哈，我后来发现，我就有一个状态，就是变得自己会吓自己，没什么事儿就自己吓自己，因为想太多。就会吓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工作中，然后我的那个上司就叫我说："哎，你过来一会儿，去我办公室一趟。"哎呀，他这句话就让我觉得："哎呀，他为什么找我呀？是不是我哪儿做错了呀？我是不是捅娄子了呀？"然后我就想很多，想到就是自己吓自己，然后就想到这个全身出虚汗的状态，就想很多，很紧张。结果，当我到了上司的办公室，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事儿，就是一件小事儿，可能他要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就完了。哎，但是我就让自己活在一种不安啊、恐惧当中，很长时间，就是自己吓自己，所以我的情绪就非常的不稳定，啊，非常的焦虑、焦躁。这样就影响到我整个的家庭，影响到先生，影响到孩子的情绪。这样持续了很多年， 那么后来，我虽然我信主，但是其实我对神的爱也是有一个错误的认识的，就是那个时候一直有一个错交换的思维，我就认为我需要做什么，有一个好的表现，神才会祝福我。当我不服侍神，神就会来惩罚我，神就会来审判我，神就不再祝福我了。所以我想到得到神的恩典，我一定要去交换。用自己的行为交换什么？结果呢？后来呢？我就是这个，慢慢的，后来我就明白了神的爱，真正的明白了真理，明白神的爱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去坚持领受主的爱，而且神的爱的确非常吸引我，每天我一定要来领受主的爱。所以后来我的心态就改变了，从过去的恐惧战惊，变成了现在的坦然无惧，所以我的心态越来越平和。那么呢，我的内心就开始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而且我相信，今天虽然我仍然面对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为我解决，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所以呢，我现在就不会受到周围的环境负面的影响，因为我内心呢充满了安全感。神的爱使我的内心是充满安全感的，啊，我的里面是充满了平安和喜乐的，不会被周围的这些负面的消息所夺走，啊，什么病毒啊，经济危机呀，战乱呐。这个负面消息、负面新闻啊，这些不可能再夺走我的喜乐了。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了，我过去的疾病一个一个就消失了，症状就在不知不觉中都消失了。那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健康，所以我现在的健康就是身体的状况比10多年前还要好。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哎呦，是年龄越大就越衰老，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啊，当我们有喜乐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不仅是健康被恢复，啊，我现在感受到我的大脑学习能力在增强。啊，非常愿意，学习新的事物、新的知识。我现在呢，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我就很喜欢学习原文，就是学习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我通过原文要来理解圣经，这样是更准确的。所以我就很喜欢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而且我现在也开始学习脑科学，啊，学习情绪对大脑的影响。这个，所以哈，就是当我们领受神的爱，你看我们的整个的全人，都会得到医治，我们的整个的全人都会得到更新。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是核心就是坚持领受神的爱，更多的明白神的爱。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那么下面的25分钟呢，给大家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现在就是这个先是问问题的时间吧。有想问问题的可以举手啊，或者当然你不想举手。